现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累积财富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很多人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阅读可以累积财富，我越是增加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技能，很多我们读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资产，并且阅读也是一个投资自己很好的方式，甚至成本很低的。现在阅读的管道跟资源这么多，大家都可以这个择其所爱哦，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内容，自己有需求的部分。那如果是我们这种一般的数啊，我们的阅读除了是个人的兴趣休闲之外，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真的能够派得上用场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很多人很爱看书哦，那到底那个书啊有没有读进去其实很重要。从我们一开始选择要看哪些书，还有我们看了这些书之后呢怎么去运用，其实都是刚刚提到致富的关键啊，不然你书真的是看了等于白看啊，就非常非常的可惜。我们之前有聊过是比较有效率的阅读哦，有效效果的有价值的阅读，什么是比较无效的，并且我们是效法这些有钱人哦，知名人士的这种阅读方式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阅读习惯。那回到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做这种有价值的阅读哦，其实可以来做很多不同的改变。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说诶，我们在读书啊，一边读一边思考，很多人可能很难做到，因为我想说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很沉浸在他这个告诉我的事情嘛，这些都是我没见过的，你第一次告诉，那我要怎么做到说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思考呢？这样我一本书不是就要看更长的时间了吗？在书中哦，其实有帮民众去做出一些解释跟方法，哎，教大家说你怎么做到一边阅读，然后我还可以一边思考一边整理。
对，书里写说一个阅读的流程啊，它其实除了你这个把它书阅读完然后把它看进去的过程之外，那真正有策略的阅读其实是你还要去输出这些内容才算是完成阅读。那什么是输出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了这些内容之后，你要懂得来就是运用，就是去证明说诶，其实你已经知道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可以是转述给别人听的。那输出方式呢，书里面提到了一个113的阅读魔法，那它就是说你阅读这本书里面，你要在阅读一本书之后，你要一个礼拜之内把一本书用三种方式输出，包括了书写、口语跟行动。那这样做呢是为了避免你说诶，你看过之后你就把它忘记了，其实读了是没有用的。那其实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写作的部分。那它就是书里面也告诉了就是一些可能刚开始起步的读者一些比较简单的开启这个输出的技术的方法。那第一项就是说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对，那你可能不需要一边看一边写一边写，有些人可能是困难的。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要第一个就是去讲述你看过的书，他是说你可以说明说比如说你就对自己说诶，那我看过这本书是什么书，那作者是谁，那我读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那你觉得好不好看呢，觉得有没有帮助呢，那哪些内容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你觉得有帮助，那你会向别人推荐吗，让你推荐他跟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只要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你就可以更加全面的去整理书的内容，然后也可以去掌握你阅读完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专心看完书之后，那你就把书本合上，然后并且去回忆这些内容，你把你想的起来的内容也可以把它记在纸上或者是 Word 档中，然后直到你就是诶好像已经想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可以记为止，然后再去整理相关内容。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诶，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到底看懂了哪些东西，那还有哪些东西是诶你看完 不懂或者是不记得，你没有办法描述的，那这个方法是让你看，把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懂跟不懂的内容，你可以去做出一个清晰的区分。那这个算是也是一个蛮常应用在考试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读完一本书，念完书之后我想说，诶，那我刚才有一个知识是我看懂了，我可以把它很清楚的阐述，有一个东西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你就知道说，哦，那这个是我要再加强的地方。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完书之后你可以写这些阅读的记录啊，就是把你看了什么书啊，把它感想记起来。那我相信这个是蛮多人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有名的 KOL 他们会做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写书评，那书评就是代表说你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已经足够理解了，然后所以你才可以说去针对这本书去发表自己的想法。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技术。
嗯，
那还有一个呢比较有趣的就是说，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有没有办法拿这本书的内容去教别人？对对对，那如果你可以教别人的话，那代表说你这本书你不只是阅读了然后把它内化过了，你还可以很好的把知识传达给别人。对，例如说你可以，他说书中鼓励说你如果有就是有制作影片的技术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把你看过这本书的心得然后制作成影片上传到 YouTube， 然后去就是吸取大家的回馈，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输出方法。
嗯，没错，我们都希望我们看的东西它真的能被输出，不然你累积的财富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嘛，要不然派上用场。只是很多人还在困惑说，那我看完这本书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被派上用场，或者是有些人说，我看了这个东西跟我现在生活环境或者是我的工作啊我的求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正如刚刚于安所介绍，在这个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他有告诉你说你可以用一些总结的方式去整理你阅读完的这些资讯。那当然不是说我直接可以在生活当中操作，但是你有整理出来，它其实也是检验你到底有没有读进去的感觉。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觉得，哇，原来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那个心得报告好像也真是蛮重要的。它就是一种呈现嘛。
对，以前心得报告应该都会有摘要啊大意的部分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在读之后去做一个整理。对，但是书里面也写说你可能就是要控制在一定的次数，你不能说那就是写太多，因为写太多就变成是你就是把书的东西抄
下来，对对对，
就是抄出来而已，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个整理大家可以尝试做做看。你要有意识的是说我不要去抄写里面的文字内容，就直接复制贴上，那这样就不是你的整理嘛？应该是你自己读懂了之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来才是最有效的。
对，书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然后是这个作者他之前出过一本书叫做哈佛150年历史哈佛写作课秘诀，然后他这本书同样要讲到一点，就是你阅读这些知识之后你要用自己的话去把它改写一遍。
哦，没错，
不然只是把它摘录下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书啊可能有人看了他就是从头到尾都画重点，从头画到尾，但是这样子其实好像你并没有真正了解说那这本书对我有意义有用的地方是在哪里。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尝试去做做看。并且我自己个人我还蛮喜欢这种方式，就算是看完那个书啊，假设是比较故事类型的，很多人觉得说故事类型的这好像没什么用啊，就是好像它不是什么功夫，不是什么知识书，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去做一些自己的笔记跟记录，因为毕竟你看了很有感触的故事，它大概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主轴核心让你觉得很感动，它可能讲到什么社会现象，或者它讲到这个故事背景有什么样有趣的一个价值观，可能很吸引你，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被记录的。不要想说如果是故事类型的，现在想说小说类型的就没办法被写出来。
对，其实一本书它不可能每一段对你来说都是刚好有用的，那他 说只要你可以知道说这本书某个部分是我用得上，或者是可以改变我的心态，或是告诉我一些跟社会上相关的事情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用的阅读。
嗯，没错没错，现在阅读真的是流行啊。那当然阅读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说二三十年前确实不太一样，像现在除了有纸本书啊，也有很多那种电子书。那有些人说我的阅读其实不单纯是一本这种出版的书，可能是那种期刊杂志，它都可以成为我们阅读的一块。我有时候也蛮好奇的，像那个电子书啊，或有些人会讲说我阅读像现在很多东西啊，不见得是那种文字化的那种图片类型主导的啊，或者是这种不同形态，可能在未来或现在也渐渐流行起来，这也可以慢慢累积吗？
阅读纸本书跟电子书的效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虽然你说纸本书它比较难做到就是搜寻这件事情，
对，
就是例如说我们要找一个内容
要翻页，
如果没有标起来的话，
对。
然后但因为就是有钱人他们其实虽然市面上有很多有声书啊、影片跟数位内容的消费在增加，但有钱人他们其实都还是经常阅读实体的书籍。对，那虽然重要的是内容，但是你在阅读纸本书的时候，你是深度阅读方面，它其实是电子书比不上的。就是其实是有研究指出说，你这个扫视纸本，那你会有一个未知的记忆。
没错没错，
比较知道说你拿在手上这本书，你大概在哪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对，然后但是因为电子是这样子平面过去的，
所以没有感觉。
对，就是没有感觉，相对较弱，就是比较像我们在网络上这样由上往下拉，你可能就看完了，但是你要凭这个位置记忆去找出一些重点在哪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然重点还是，如果你看的内容是你真正对你有用的，那其实你以你自己的方便的需求来说的话，你只要能吸收内容然后真正把它看的话，那其实看纸本或是看电子都是只要有阅读是很不错的事情。
像我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主要阅读习惯啦，我还是比较喜欢纸本的，但是我也有尝试看一些电子的。但我觉得我对电子书的采取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例如说实体的就是没有货的时候，然后电子没有这个困扰吗？电子比较便宜，
对，或者是一些书你可能不一定想要它占一个空间的时候。
没错没错，那你会觉得电子它就是不需要实体的空间来存放，它也是一个选择。但是我自己的取向，像刚刚原来有举例像这个书籍的内容有很多的变形，有些变成有声的，它可能是声音的，或者有些变成影片类型的，我个人就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阅读，这单纯我个人的取向，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有点被重新整理过，然后我一般看文字的那个落差太大了。
对，那当然就是你如果是在通勤啊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节省时间。
没错没错，
看纸本书对于深入去了解这个内容，而且对于专注在内容上面还是比较好的。
像现在是那种多媒体的时代嘛，刚刚讲谈书这一块，很多人会把书的内容去做一些摘录，像我们刚刚讲到输出这一块，
是
有些人会说你可以把它影像化啊，用这种影片方式记录，我觉得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是其他人去看到别人的筛内容，我觉得我单纯只是大概知道这个书的架构了。那如果我真的感兴趣，我就会去看整本不是只看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
因为人家截取出来的内容可能也不一定是你就是真正有用的。
没错没错，
如果要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的话，然后你还是自己去看过这本书。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书它可能会被很多人分享，那你就会看得到其实大家专注的点都不一样。
没错没错，
某些人喜欢它的重点 A， 然后某些人不认同，他喜欢它的 B 这样。对，所以其实这个对都是非常个人非常私人的东西。对，
我觉得这就跟大家现在生活习惯有关啦。就像我们在选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没真的看之前，就像我们去吃一家餐厅一样，就不晓得好不好吃，
就先看大家的实体。
对，你要先看一下例如说某某某书评价，或者是某某某书心得，然后让你稍作判断一下说 我到底要不要看这个书，但是我其实心里都会有个点哦，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感触，而别人讨厌，有人说哦难看死了，这是内容。可是你也会看到有人会觉得，哎，好像很不错。
嗯，
我觉得你要抽离开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的时候去刷到一些什么书摘啊或心得的影片啊，或人家写的这种内容，其实它顶多只是简单的介绍，然后切勿用这种很短的影片的内容，或者是人家的这个简介哦，就说，哎，我好像已经看完这本书，我应该不用买了吧？
对啊，我们常常会收到，比如说一句留言，就说这本书不用看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
啊、真的、
啊，对对对，偶尔会看到这种东西，然后就想说，嗯。或许对你没有用，但我自己看这本书，我觉得我学到了某些啊，
哦、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不管如何，都是还是要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内容，这样子、
嗯、没错，
因为现在其实，你要了解一本书的资讯其实是很快的，只要在网络上，可能不管在网络的书店，然后你打开拿起来翻一下，或者是看简介，
嗯，
我们都有很多的摘录啊，很多片段，然后目录什么全部都列给你，
哦，对，
就是预览页面也全部都列给你，其实你已经有蛮充分的资讯去观察这个书是不是跟你想要的样子、
嗯。没错，其实，在阅读这一块，我觉得仰赖于现在的这个背景环境，我觉得是有蛮大的考验，因为大家都求快，或者是觉得说越来越要说懒惰嘛，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哦，好像就说我看完那种什么三分钟看完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看哈利波特，他三分钟告诉你结局，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欸，我好像我
一分钟告诉你电影在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大家很越来越喜欢，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去做这样的创作，然后假设你个人都爱看的话，你会渐渐失去就是阅读这种长篇大论的能力，因为你开始没有办法忍受，例如说更长的内容。
对，其实书里面也告诉你说，这些有钱人他们看书绝对不是说急就章的，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大可说好，我叫一个人帮我做100字的摘录，这样我就算看过这本书了。
对、哦，
但其实他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你要真正吸收过后，你才会有所感触。就像你今天看完了2分钟讲完一部电影，但你如果没有去电影院里看，
哦、
那其实。好像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哦，没错没错，我们顶多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可是真正触动你的里面的一些
过程啊，可能是一些画面，可能是几句话，你突然看到觉得非常有感触，然后这些都不是可以透过速成的方式来达到的。
嗯，没错没错。所以回到我们谈阅读这件事情哦，当然阅读以前很传统的是认为说我在看一本实体书，那现在大家的这个阅读的解释是很广泛的，就我们好像看任何的内容是阅读的一块，但是如果我想要更细致的去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啊、领域啊，或者是单纯像娱乐的一些故事也好，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它其实都有背后的一些核心，或者是它透过这个方式想要包装的价值观，它还是需要我们透过这个一字一句去慢慢品味啊、慢慢去做了解，才会真的得到那个文字带给你的重量跟感受，不然真的就只是啊看过
就
我觉得对
就
又无效，这样又打回原形了。
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你看过无效，但是你的时间也已经花下去了。
确实啊，我觉得，例如说你花一个小时看100本摘要，跟你花一小时看50页，我觉得那个分量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说，哎，如果我想要做到一个投资自己有价值的阅读，我该如何开始，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去导正一下我的阅读习惯。像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也是受现在的文化影响很深啊，你说我完全不看那种什么三分钟看完一本书，我也不太可能，因为你常常刷那个影片就会刷到然后确实有些内容它也讲得很吸引你，但是我会把它分清楚说，诶，那个可能只是吸引我的一种方式哦，我好像被它勾起了好奇心，那我真的想看，我就会想要去找真正的书，然后它就是一字一句，我就慢慢把它看完。也许我一开始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想要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哦。在月星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当中呢，介绍了很多大家如果想要 用阅读来投资自己，具体要如何操作的方法，很实际的告诉大家，诶，怎么花时间，用什么方法来思辨。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尾声哦，想要请余安帮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在书里面哦，还是要，我觉得它是蛮鼓励性质的，希望让大家这个多阅读，然后多投资自己嘛，想要做一个比较有价值投资自己的阅读方式，从哪个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
当然就是这边分享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不知道要怎么选。那我们看书一定要从自己有兴趣然后有目标的主题去着手，这样子你可能比较会有这个着力点。
嗯，
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推荐的书你根本就兴趣让你去看了也没有感触的话，那就是白看。那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要如何寻找属自己的阅读主题。
嗯，
那其实阅读是可以让你发现自己喜欢什么的。那怎么发现自己的人生主题呢？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话，他书里面就告诉你说，让你可以看看你是平常都是怎么花钱在什么地方。
Oh.
对，那他说你看看你的卡费啊，看看你的收据明细，然后还有你的行事历。那除了你的工作之外，那你最常花时间跟金钱的地方往往就是你感兴趣的地方。
嗯，
对。那例如说他说你可以看你的记家行事历，那看你的书桌，那你买的书你会让你拿起来的书呢，大多是探讨哪些主题，那个主题很可能就会是你的优势或者是你喜爱的事物。
嗯，
那你再从这个主题去发想，那可能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以这个目标为主去选书的话，那个你来说就是你要进入这个阅读的主题可能会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这样。
嗯，没错。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阅读的好奇跟习惯的养成真的需要来做一些改变，尤其像我们刚刚到现在大环境有太多诱惑我们光诱惑我们视听的这个各类的多媒体的平台，那我们不可能完全说不过只是抗拒，但是回到我们对于阅读的期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阅读是有效的，可以拿来运用，可以拿来输出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来改变自己阅读的习惯。要累积财富哦，不是等到这个我们希望讲说投资理财到一定的钱啊，我有钱的时候才能开始阅读，其实没钱的时候阅读反而是最简单的，就是真的是花的成本真的蛮低的。
对，就是你看一个，假设一个投资专家，他可能是用他几十年的经历，然后才能写成这个著作。那你等于就是看着他的著作，就是他把这个几十年的经历都交给你了。
嗯，没错没错，变成他也是一个跨越时空可以学习的方式，这也是大家可以来尝试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余安帮我们介绍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我自己看完的时候啊，虽然我没有因为看完这本书就马上变得有钱，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教了很多很实用的阅读方式，很推荐给就说你喜欢阅读哦，但是你确实觉得我的阅读到底有没有效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来试试看你这样子未来在阅读不管是任何的书籍，你会觉得比较有方向，或者是我会觉得我的阅读是有消化过的成为我的一种养分，而不是看完好像就忘了，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结束了，这样真的非常可惜哦。非常谢谢余安的介绍，谢谢余安。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养成阅读的习惯哦，阅读也是累积财富，就是投资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呢，除了跟大家聊到阅读并且是投资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之外，也要带来健康资讯哦。健也是很重要的资本哦，并且啊，如果你的身体搞坏了体力不好，什么事都做不了。如何来补足体力呢？普罗大众哦，不分年龄都可以来补气养生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正声健康报报，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吃生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生类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还有GABA的，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天讲，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哦，
这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嗯，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嗯，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嗯，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嗯，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嗯，
而且我们都天字背，
嗯，
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对，因为
double 补足，
韩国有建议值嘛，
嗯，
他说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嗯，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超高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嗯，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嗯，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在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多送1盒，
没错，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嗯，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各位。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人不会伤痛。趁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真正完全爱过。我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准备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节目好听，这回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